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将你的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啊，借着你的恩典，我们得蒙拯救啊，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主，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在我们的里面本来没有良善啊，我们都是犯罪悖逆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主，但是你既然啊已经让我们的啊生命能够活过来，主，就求你继续的啊帮助我们啊，能够行在主你的生命的路上。求你的圣灵啊，借着你的话语继续的来坚固我们，扶持我们，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求你在这段时间啊，用你的话语啊来光照我们啊，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那个前面的路上也都可以走得更加的正直，更加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马上就要考试了啊，我还在那里紧张的预备。还有80%的书要看哈，但是已经看过的20%却已经忘记了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我在慌乱中我就想到了作弊，赶快啊把一些关键的东西写在小纸片上哈。啊，可是我还没有写完，这个铃声已经响了，考试开始了哈。那我在桌子底下，我就开始拿着那个藏着的小纸片哈。那我的手心已经冒出汗来，那拿着纸片的手在那里发抖哈。那我一边看纸片啊，一边就斜眼看一下那个监考的老师。不好，这个老师正在向我走来。我就赶紧把那个纸片要把它塞回书包啊，可是却怎么都摸不到那个书包的入口哈。我汗流浃背哈，这个手就抖得更厉害啊。老师已经走到面前了，完蛋了，没戏了。我眼睛再一睁，却看见了那个床上的天花板。哦，原来是一个噩梦啊！我常常做这一类的噩梦啊，每一次都是在那个真过去啊，这个每一次都是在真正考试之前那个一两天啊，幸好还有一两天哈。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做过这样的那个类似的噩梦呢？啊，那大概也做过吧。那我梦见的通常都是那个数学啊化学啊政治啊这一类啊，作为我最怕的那些的课哈。不知道你最怕的是什么啊？这个数学考试啊，就曾经啊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啊。那你说那个你的人生实在是太顺利了，实在是那个太乏味了。那也许是，那我相信你所经历的大概是更多啊。那你经历过更多的更刺激的那种危机时刻啊。但是我也相信啊，当你真的在那些危机当中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觉得哇好爽哦。哇，我现在在危机里面哦，哈哈，好刺激哦，肯定不会，对不对？啊，你一定会想着这个想方设法，哎呀，赶快脱离这个危机啊！你一定会希望啊，这个不过是一个噩梦哈。那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2:1-10，就是要我们明白自己所处的危机啊。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2的目的啊，就可以用这个《以弗所书》2:11的上半节来代表，也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之后这一节啊。这里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啊，所以你们应当纪念啊。保罗要这些以弗所的信徒来纪念什么呢？啊，纪念他们以前是怎么样的啊，现在是怎么样的啊，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所带来的改变啊。但是除非我们知道在这个改变临到之前自己所处的危机，那我们就不可能体会这个改变有多么的巨大啊！除非我们明白啊，在这改变之前我们的光景有多可怕啊，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欣赏这个改变有多么的奇妙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3。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就用了四幅的图画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光景啊，这也是所有那些还没有在基督里面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现在的光景。好，第一幅就是死人啊，第一节说你们死在 罪恶过犯之中，我们都是死人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光景啊，我们原先的光景啊，这个也是这个世界平常的光景啊，到处都是死人啊，满街啊，你所见到的都是行尸走肉。那很明显，这个跟我们所看见的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我们所看见那些不信耶稣的啊，那些运动员啊，那些政治家啊，那些的演员啊，商人啊，那些的学者啊，个个都活蹦乱跳的，活得很好，一点都不像死人，对不对啊？但是保罗所说的死是指他们灵魂的光景啊，是从这个属灵的状态啊来说，这些都是死人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却可以知道啊，这个的描述是真实的啊。因为什么叫死人呢？什么叫死人呢啊？当你来到那个墓地啊，你找一片墓地，你去试一下啊，你找到其中一个坟墓的主人啊，你去看一下他的名字啊，你就试着对下面喊一声，哎，某某某，哎，这个墓地就说你在这里躺得太久了，你该出来交租金了。你看他会不会有反应啊？你再试一下哈，哎，某某某哈，你的老对头啊，在那个报纸上发表文章，那个骂你啊，骂你是大傻瓜啊，骂你是大坏蛋哈，还说你抢走他的老婆啊，还说你那个抄袭他的论文，他会不会从下面跳上来大喊一声说岂有此理，没这回事情哈，然后再躺回去，会不会呢？不会，对不对啊？所以什么叫做死亡呢？啊，死就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人类在这个神的面前啊，就是一般的行尸走肉啊，因为人类对神完全没有反应啊，我们看不见那个神的荣耀，我们也听不见神的呼唤啊，我们失去了跟上帝之间那一个正常的关系。而保罗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只能用死来形容啊，因为我们的问题是那个属灵的死亡啊，所以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啊，不能靠教育啊，不能够靠医疗啊，也不能够靠那个伦理道德的那个说教啊，也不能够靠那个政治制度的改革啊，这些都没有用，因为我们是死人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善自己啊，没有办法来救活自己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只有等着神让我们活过来啊，这个正是神所做的啊，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就叫我们活过来。神是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大爱，因着他的恩典啊，使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啊。英国著名的传道人中马田博士啊，从小就是对神很有信心啊。有一天他的主日学的老师啊，就问他啊，就讲到那个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这段故事啊，我们都读过啊，约翰福音里面那个，那老师就那个问啊，问那些学生小朋友哈，那为什么那个耶稣要叫拉撒路出来呢？啊，中马田就回答说哈，假如那个耶稣只叫一声出来的话，那全世界的死人就都会出来了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这个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小孩子，对不对啊？假如那个耶稣不叫拉撒路啊，只叫一声出来的话，全部都出来了，全部的死人都活了啊。其实我们就是那个拉撒路啊，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但是耶稣却是用他那一个全能的话语，叫我们的灵魂苏醒啊，叫我们从死里就活过来。死人是保罗用来形容我们本来光景的第一幅的图画哈，而罪犯却是他用的第二幅图画啊，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虽然是对神是毫无反应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忙碌啊，我们整天都在东忙西忙啊。不过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在与神作对啊，我们一切的行为啊，都是来自我们里面那一个犯罪的本性。有道德的人和没有道德的人，有宗教的没有宗教的，都是一样啊，都是敌对神，都是这个反叛神，都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跟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啊。这里面就用了两个字啊，就是过犯和罪恶啊。过犯意思就是犯规啊，就是越轨啊，就是明知故犯啊，叫过犯。罪恶的意思呢，就是不中啊，射箭射不中靶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个罪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罪恶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啊，达不到神的标准啊。这个过犯罪恶两个字合起来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做的你不做 啊，不应该做的你反而去做，啊，你知道是不应该做的事，你却去做了，啊，这个是犯罪，啊，可是反过来，你知道是那个，你知道不应该的，你知道是应该做的事情，你却不做，啊，这个也是犯罪，啊，不该做的做了是犯罪，那个该做的不做也是犯罪。中国明朝的思想家王阳明，啊，他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说，我们人应当要知行合一，啊，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知行合一的话，啊，那这个我们人就不一样了，这个社会就不一样了，啊，他认为这个人的希望，啊，这个国家的希望就在这里，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谁能够真的知行合一呢？啊，王阳明他自己做得到吗？啊，他自己当他做知府的时候，啊，他本来是主张只要用教化，啊，那就可以，啊，你不需要用什么威势，不需要用武力，啊，只要用那个教化，啊，来改善民风，啊，这个才是唯一的出路，啊，但是真正的强盗一来，啊，他就二话不说赶快训练民兵去打仗，啊，去驱赶强盗，然后就立功升官，啊，这个就是那个王阳明的这个故事。那我不知道他后来写到这个知行合一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段故事，啊，想到的时候有没有脸红，啊，那全人类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我们都不能够知行合一，啊，甚至还常常都是明知故犯，啊，我们在那个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被捆绑住了，都出不来了，啊，所以保罗就用又另外用了一幅奴隶的图画来形容我们。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在我们的头上有三个主人，有三座大山，哪三座呢？第一座就是世界，第二节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荣，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或者说是跟随世界的模式，这个世界有它的思维模式，有它的价值体系，有它的生活方式，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世界所影响，就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走，当这个世界就告诉你，啊，那个买房子很重要，啊，你就觉得就一定要买房子，啊，那个变那个借的钱也一定要买到那个房子，当世界告诉你，啊，这个没有什么永恒的事情，啊，只有今生，今生才是最重要的，啊，眼前的事才是重要的，活在当下，那你也就整天就以为只要活在当下，啊，就整天就为眼前的事情来奔忙，就活得就好像没有永恒一样，啊，这现在就世界也不用跟你说什么了，啊，今天世界只要给你一部手机，啊，然后就全世界不管那个男女老幼，啊，全部都变成低头族，啊，全部都乖乖的低下头来，啊，在这个世界的面前低下头来，哈，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都有这种文化的包袱，啊，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奴隶，啊，不但是世界的奴隶，啊，也是魔鬼的奴隶，啊，因为整个的世界其实都在为魔鬼而效力，都是魔鬼的奴隶，啊，保罗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撒旦，在这个敌对神的世界的背后有一股属灵的势力，就好像一个黑帮，一个黑社会专门来攻击神和神的儿女，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就是撒旦，是撒旦的计谋和那个影响使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宣传机器，一切的教育机构都在为他工作，为他服务，是撒旦把那一个敌对神的反叛神的动机放在我们人类放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是撒旦不住的在对我们说没事的，吃吧，吃了以后你就能够跟神一样了，从那个伊甸园一直说到现在，是撒旦就让我们认为你要尊严你就要向神那个宣告独立，要自由你就不要去听神的话，是撒旦让我们以为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把神造成人自己的样式，于是呢那个撒旦就可以把我们这些按照上帝的形象所受造的人把我们就改造成他的样式。那撒旦他为什么会那么有办法呢？他用什么东西来把我们来抓住，把我们套牢呢？就是用我们的第三个的主人，就是肉体， 这里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保罗所说的肉体不只是这一个物质的身体，更重要是驱动我们身体的，我们里面的内心的那种的动机，那种的欲望，那种的思想，在这个肉体里面有情欲，也有骄傲，也有自私，有仇恨，有残忍。而魔鬼就是利用这个肉体里面这一切的邪情私欲，使我们上钩，使我们甘心的来为他效力，做他的奴仆。于是就借着肉体和世界，撒旦就把我们牢牢的控制在他的手中。我们一方面我们是已经死了，我们向神是死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没有办法对神有任何的反应。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是甘心的向撒旦低头，我们甘心的加入撒旦的叛军，跟神对抗，做世界，做魔鬼，做肉体的奴隶。因此保罗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所以他形容我们的第四幅的图画就是敌人，因为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所以按照我们本来的光景，我们都是神的敌人，所以我们也都在神的愤怒之下。那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神的愤怒是怎么样一种愤怒。神的愤怒不是因为他脾气坏，不是因为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像我们发怒一样。神的愤怒那是因为他那种圣洁公义的本性，因为他绝对不能够跟罪恶妥协，在他的面前他恨恶罪恶，他不能够容得下罪恶，他必须要消灭罪恶。但是因为我们就是罪恶的同伙，所以他也不得不，他也必须要消灭我们。我想不出用什么别的办法，别的事情情景可以来形容神对我们的那种愤怒。我只能够想到我平生就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蟑螂，最讨厌这个，一看到这个蟑螂我就浑身不舒服，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我最受不了这个看到蟑螂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洗澡的时候。在我洗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跟蟑螂是绝对不可以共存的，这个是这个神不能够和罪共存，就和我不能够和蟑螂一起洗澡一样。抱歉用这个可能有点不太恭敬的一个比喻。保罗所描绘的实在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图画，罪人这个死人，罪犯，奴隶，敌人。假如你今天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没有在基督里的话，那这个就是你的光景，这个实在就是你的光景。神的愤怒在你的身上，罪恶，肉体，魔鬼的捆绑在你的身上，你在这种状态之下是完全的绝望，完全的无能，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做不了任何的事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有一个人就跟我说，曾经有人跟我说，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啊，这个什么改变不了啊，反正信不信耶稣是我的选择，对不对？我什么时候我想信就信，想不信就不信。我说是吗？那你就现在你就立刻就信给我看看了。所以你说这个圣经所说的难道不对吗？我们都是有能力选择作恶，却没有能力去选择行善。我们有能力去参加那个魔鬼的叛军，却没有能力靠我们自己来倒戈相向，主动的去归向上帝。我们都是死人，都是罪犯，都是奴隶，都是敌人。这个就是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最大的危机。假如你知道这个危机的话，却还没有为这个危机而感到寝食难安，食不下咽。假如你知道上帝的愤怒是悬在你的头上，却还不赶快的想办法去脱离这种的光景，那这也是证明了保罗的话，你是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对你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我只有为你祷告，求上帝怜悯你，开你的心眼，让你可以真的是可以知道自己的危机，可以感受到你的危险，也可以开始去求告神的名，赶快的求上帝来拯救你脱离这种的光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 已经转向神，已经求告了神的人，那我们是已经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光景里面。第四节一开始保罗就说，然而，那幸亏有这个然而，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然而神有办法。我们虽然是死了，然而神没有放弃。我们虽然是敌对神，然而神还是爱我们。第四节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大爱，他就做了一件我们永远无法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神为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从死人变成活人。我们过去是对神是没有反应的，可是现在我们有反应了。我们过去是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现在我们听见了，神呼唤我们，我们知道了，神对我们的慈爱我们也知道了，现在我们能够去爱神了，我们对神有感觉了，我们愿意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回应神了。我们已经不再是神的敌人，而是他的儿女。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些待那个留在那个监牢里面等候死刑的罪犯，是我们可以自由的去亲近神，可以永远的跟神在一起。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让我们可以从奴隶变成君王。第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以和耶稣一同的坐在天上，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的做王。他是王，我们也一同的做王。复活的主他已经打败了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敌对的势力，已经让他们都降服在他的脚下。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主的胜利，我们也可以跟主一起的坐在天上来掌权。想一想，我们本来我们是被撒旦踩在脚下的，现在呢却是撒旦被我们踩在脚下。我们的地位一下子就从那个奴隶就变成了王子，一下子就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到那个光明的国度。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对不对？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不但是活过来，不但是做了君王，我们还成为神的杰作。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从废物变成杰作，变成他的作品。神为什么要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第十节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原来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美德，不但是要向现在的世代来彰显，也要向那个以后的将来的世代来彰显。而为着这一个的目的，神不但要拯救我们，神也要改变我们，神也要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件的杰作，一件的 masterpiece。 有一位剑桥大学的校长，他的肖像是被永久性的挂在那个学校的一个大厅里面。当那个肖像这个揭幕的那一天，那么当然他自己本人有去参加，很多人来看，他就跟到那个前来那个看那个看这个揭幕式的所有的那些来宾，这个校长就说将来几百年以后，当人家看到这张肖像的时候，他们不会问这是谁，他们只会问这是谁画的。这个就是艺术品的价值。不懂艺术的人这个看画就只知道看那个画的是什么东西，画的是些什么故事，这上面是什么人物，什么样的场景。但是懂艺术的人却更多的会从这幅画来看到那个艺术家的技巧，这个艺术家的构思，这个艺术家的那种的创造力，那种的艺术性。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神所创造的艺术品。 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不会问这是谁，他们只会问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竟然可以把这一堆的垃圾变成这么美的图画。也许我们大概很少会听到别人这样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哈，可能我们自己都很少会看到我们自己身上有多少美的地方，可能我们在教会时间越久，可能看到的那个丑陋会越来越多，美丽反而越来越少，有可能。但是我们看不到美，也许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还不是那一个成品，不是那一个最后完成的作品，我们只是看到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我小时候画画的，我小时候画画的时候最讨厌什么呢？最讨厌我一边画一边旁边人就不断在那说啊，怎么没有这个啊？怎么那个怎么没有那个？那个怎么不画啊？那个怎么还没有画？我说哎，烦死了，我还没画完呢，搞什么这个？给一点耐心好不好？对吧？啊，所以我们也要给一点耐心啊，给自己一点耐心，给别人一点耐心，给上帝一点耐心。好，上帝既然说我们是他的工作，那他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来完成他的工作啊，他一定会让我们成为一件杰作啊，最后每一个人都会看见啊，每一个人都会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所以难怪保罗啊会在后面十一节就是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上帝把我们从这个死人变成活人啊，从把我们从奴隶变成君王啊，从废物啊变成杰作。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改变啊，我们实在是应该要好好的来纪念，好好来感受，好好来感谢，对不对啊？我们真的是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永远不应该把这一个的改变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啊，这份的改变究竟是怎么来的呢？也许在我们当中啊，有的人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改变，但是今天可能神的灵感动你哈，让你也开始羡慕这样的改变啊，你也渴望得到这样的改变。也许在我们当中也有人啊，可能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改变了没有哈啊，所以呢，我们都需要来清楚啊，究竟我们是怎么样啊，可以从一个死人变成活人啊，怎么样可以从这个魔鬼的奴隶啊变成天国的王子啊，怎么样可以从这个神的敌人变成神手中的杰作。那答案就在第八到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这段的经文啊，就是恩、信、行啊，都在你们的大纲里面哈。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改变，怎么样脱离危机呢？啊，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得救乃是本乎恩啊，我们能够不再是死人，不再是敌人，不再是奴隶，不再是罪犯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办到的啊，这是神的工作啊，只有神的白白的恩典才能够让我们活过来啊，才能够让我们改变过来啊。但是神是怎么样让我们活过来的呢？那刚才就说了啊，神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啊，神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同样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杰作，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来造成的。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多少次都是提到基督啊？不断地说基督基督，对不对？当你注意到这个都是基督的话，你就会明白哇，神的恩典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啊，也不只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啊，神的恩典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的基督里面来赐给了我们啊，甚至我们可以说神的恩典就是基督，神的恩典就是基督。那这就让我们明白哈，救恩虽然是免费的，虽然是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免费的礼物，但是恩典绝对不是廉价的，因为这一份的恩典是神自己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为我们所成就的，神为了爱我们，甚至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让他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而且是死在那个最残酷、最痛苦、最羞辱的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了这个罪孽，承受了刑罚，于是呢，就让我们可以在他的地位上得以称义，得到拯救。也因为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剥开，就让我们可以借着他可以得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不但如此，神更是借着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也跟他一起复活，一同的作王。所以神把这个耶稣赐给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有人说，神没有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得救，信主得救，神不公平。也有人说，神只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救，别的人却只能灭亡，所以神不公平。那我们暂且不论，不用去讲那个灭亡究竟是谁的责任，也不用去讨论到底神拣选了谁没有拣选谁。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个得救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本来就是最不公平的，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永恒的神的儿子却要降生为人，要接受人的限制，要承担人类的命运，这个公平吗？无罪的耶稣却要承受罪的咒诅，这个公平吗？荣耀的王却要接受十字架的羞辱，这公平吗？神的爱子在永恒里边和天父在一起的，却要为我们的缘故和天父隔绝，要承受天父的愤怒，这公平吗？如果要公平的话，那垃圾应该永远都是垃圾，死人永远都是死人，罪犯永远都是罪犯，所有我们这些罪人永远是应该承受神的愤怒，承受神的审判，这个才叫公平。但是正因为不公平，垃圾才能够成为杰作，正因为不公平，死人才能够成为活人，正因为是恩典，这个奴隶才能够成为王子。那请问你是要恩典呢，还是要公平呢？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改变的呢？首先就是靠恩典，是靠这个不公平不配得的恩典。那第二呢，靠的是信，第二个字就是信。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因着信很容易使我们觉得信心是得救的一种的条件，至少可能我们觉得是条件之一。但是这个因着信应该说，应该翻译成是通过信，经过信。那其实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条件，唯一的基础，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但是信心却是我们得到这份恩典的这个途径，或者是方法，这个管道。我们是借着我们信心领受恩典。上个星期我讲了这个唯独信心这一次这一篇，我在那一篇里面也有说过，这个信心的意思就是依靠，就是信任。而这个信心的能力不是来自他自己，而是来自他信的对象，对不对？不是在于你的信心有多强，而在于你信的对象究竟有多可靠，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用很强的信心来依靠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们反过来也可以用非常微小的信心来依靠一些很可靠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信心到底是合理还是愚蠢，这个信心有多大的果效，那是取决于我们所信的对象。比如说现在你的身体的重量是放在这个椅子上，对不对？所以可以说你是在信靠这个椅子能够拖住你。那么请问，是椅子在拖住你呢，还是你对这个椅子的信心在拖住你呢？是什么在拖住你呢？是椅子呢， 还是信心呢？好，假如你说是椅子加上信心的话，那请允许我把这个椅子拿走，你用信心做做看，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有信心吗？根本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信耶稣啊，就是依靠耶稣所做的啊，就好像那个椅子一样啊，你是完全把你的生命放在这个耶稣的手中啊，这个叫做信耶稣哈、依靠耶稣而不再是靠你自己啊，不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啊，你当你向神来承认你的罪啊，承认你不能够靠自己啊，承认你不能够救自己啊，当你借着那个上帝啊，让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所赐给你的新生命，当你接受这一份的生命，当你把你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前途都放在耶稣的手中，让他做你人生的主宰的时候，那耶稣他复活的生命就会临到你，神就会把你变成一个新人、一个活人，就会把你变成他手中的杰作。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正如经文所说的，这个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甚至我还可以加一个，这个也不是靠你的信心，而是靠你所信的神啊。那如果说那个不靠信心啊，只靠所信的神的话，那么可能有人就问了，那么到底那个信心大和信心小有什么区别呢？啊，到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个信心的成长呢？好，这个信那个区别就是，信心越大，就越能够帮助我们来享受神的恩典。好，信心越大，我们就越能够越快的来达到这个神把恩典赐给我们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啊，那个信心大一点啊，还是比那个信心小要好啊。我们都要追求那个信心的成长。那如果是要达到这个神赐恩给我们的目的的话，那么神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有好行为。所以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就是第三个字，就是行。原来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再造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行善啊，要我们借着好行为来荣耀他啊，借着好行为来反映他的生命啊。这个世人不能够看见神啊，但是当我们借着好行为啊，把这个神的生命、神的性情把它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他们就能够看见了啊。这个也是耶稣啊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啊。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哈、啊，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为什么得救虽然说不是靠着行为，而是通过信心，但是真正得救的人是绝对不能够没有行为，也是不可能没有行为的。这个其实也是宗教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得救呢是唯独信心，但是得救的信心从来不会是只有信心。这句话英文很有意思啊，就是 faith alone saves, but the faith that saves is never alone。这个得救的信心啊，从来都不是只有信心啊，从来都不是光杆司令啊，它一定会带出行为啊。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伴随着行为，但是呢，只能是信心带出行为，而不是行为带出信心啊。这个有一个先后次序在里面哈。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先有信心才有行为呢？啊，因为神所要的好行为哈，乃是要我们能够反映神自己的荣光啊，能够来彰显神自己的那种的性情啊。所以，除非是我们先得到了神的生命，那不然的话，我们是永远不可能有那种神所要的好行为的。所以我们上次我们会引用那个奥古斯丁的话说，那个在人类啊，在那个从亚当所继承下来那个罪性的里面，我们根本就连行善的能力都没有啊。因为那个行善的标准，那个好行为的标准不是由我们定的啊，不是这种社会上所谓的好人好事啊，不是学雷锋啊，这个标准乃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形象 而按照上帝的标准的话，只有那些得到了他的生命的人才可能活出他的形象来，也只有那些因信称义的人才可能活出他所要的那种的义来。在以弗所书刚才所说的，说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本为可怒之子，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没有得救的人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的，他们都在神的愤怒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心越大就越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信心越大就越快能够达到这个神赐恩给我们的目的，因为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好行为，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完全是那个信心的结果，信心的结果。因为只有当我们相信自己已经拥有那个神所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活出神的生命来，不然后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重生，你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达到这个按照这个神所要的那个来活呢？只有当我们相信自己已经是拥有了那个义人的身份，我们才能行出那个义人的表现来。也只有当我们明白神是多么的爱我们，神给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才会用爱去回应神，我们才会有这个动力，我们里面才会愿意去荣耀他，我们也愿意去更加的去信靠他，我们也会愿意，因为有信心我们才会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以至于让神可以按着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来改变我们，直到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杰作。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在这个整块的大陆上所讲过的第一篇的道，第一篇基督徒的道，是在1788年，当第一批的英国人的舰队这个 First Fleet 抵达悉尼的时候，随军牧师 Richard Johnson 就选了诗篇116篇12节作为他的信息，就是一句话，说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5年之后，在他讲到的那个地点就造了在澳洲的第一间用石头所造的教堂，但是后来那个教堂被火烧毁，就是没有剩下那个教堂到现在，但是那座教堂的尖顶至今还立在那个地方，作为一个纪念碑。下次你去那个 city 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找一下，就在那个维尼亚火车站和那个 Martin Place 的附近，在这个纪念碑上还是刻着那一行字，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那我们可以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们所赐的一切的厚恩呢？这个星期我希望你能够回家思想这个问题，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拿什么来报答上帝向你所赐的一切的厚恩。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你，上帝把你从一个死人变成活人，把你从罪犯变成儿子，从奴隶变成王子，从一个废物变成一件杰作。那你应当拿什么你应当怎样行才能够来报答上帝赐你的一切的厚恩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有恩惠有怜悯，你救了我们的命免于死亡，也救了我们的脚免于跌倒。我们该拿什么来报答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厚恩呢？我们要凭着信心举起救恩的杯，在众人的面前称扬你的名，我们要向你还我们的愿。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行活人之路，求你继续的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用生活行为来见证你的奇妙，彰显那一位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